整片的这个整片的这个以色列平原到处都是村庄，在前边，所以这里说我们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然后等到经过了这个第四个花园以后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迦南地，你可以找到这四座的花园，你只要经过这些花园，你大概就经历了整个迦南。但是我再说，迦南严格说来包括南地。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经过？经过。逃难的逃到埃及，他一定经过那个撒哈拉大沙漠，一定经过了南地，那就是那一段。但真正的主耶稣做牧人的时候，当他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请记得，只要主耶稣走过的地方，应该就是雅各，这雅各书所给我们看的迦南地的范围。所以你这住在园中的，简单的来说，你这住在迦南地。那么迦南代表什么？你读新约的圣经就很清楚，读特别读到以弗所书，迦南地乃是一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现在你怎么经历它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，何等的阔，何等的高，何等的深。所以要经历迦南地，有一个记要记得，你怎么知道它测不透丰富？你要看它有多高，你要看它有多深，你要看它有多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不是法国那块地，不是中国这块地。如果中国这块地有长江、有黄河、有秦岭、有许多的高山，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亚伯拉罕只能望洋兴叹，只能望山兴叹，是不可能达到的。但是只有一个地方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神说纵横起来走遍这里。你看见没？一面你可以知道它有多深，另一面你知道它有多高，还有起来纵横这地，它可以从地中海一直走到约旦河。所以这块地是可以走的，这块地可以是一步一脚印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块地是可以经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，只有太平洋能装满太平洋的水，我们的器皿太小了，我们只拿着一个水桶，很有限的水桶，稍微太平洋的水一装在里面，我们就满了，我们不能消受得了。所以现在怎么样呢？需要主扩充我们的度量。因着我们的度量太少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度量是我们的标准？什么度量是我们的标准？问题在这里，你要装什么？你要装太平洋吗？你的度量一定要太平洋那么大才可以。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是把我们从渺小的自己要扩充到一定标准的度量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如果苏拉密是这园中，你住在园中的，他从一个地方再进到另外一个园子，然后一步一脚印，他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最后呢他就能够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他第一章最后有人要告诉耶路撒冷女子不要惊动他，现在够了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他需要休息一下，他心里就是这么多，他的确是蒙恩的女子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但是现在需要圣灵更多的工作，把他扩充他的度量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度量是什么？那个度量就是基督完满的度量。而基督完满的度量是用什么来预表的？是用迦南的长阔高深来做预表的。是当你真的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那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自己太渺小了，所以慢慢圣灵就根据基督的度量叫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所以你看见说一个园子 再一个远距，再一个远距，最后呢，你看见了那个度量是什么？那个度量就是太平洋的度量。所以只有太平洋能够装满太平洋的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从第二章开始，圣灵就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根据基督的度量，慢慢的神在苏拉米身上工作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，这四座花园不是仅仅的花园，这四座花园所代表乃是迦南美地，而迦南美地乃是指着基督赐葡萄的丰富。所以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凡住在我里面的，我要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让整个基督的丰富向我们开启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去年五月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，那么特地到了约旦，也特地到了以色列，我们就是根据今天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一面我们看见他的高度，那的的确确所有的征战都在高的地方，都在像伯特利了或者在爱的地方打仗，他们终于打了胜仗。然后你就看见约书亚怎么样从约旦河，然后就带着兵就赶到漏夜，就赶到基甸，然后追赶敌人的时候慢慢就赶到去海边，所以从日出的地方一直到日落的地方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到底迦南地有多宽。所以我们也跟着约书亚走，约书亚怎么走我们跟着怎么走，因为现在你看见约书亚就能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，凡他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的。那么只有你到南地去，你才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地有多深。那么不要忘记在南地你怎么过生活。所以等到那个谁加勒女儿出嫁的时候，他对加勒这么说，你既然把我放在南地，就要把上权下权给我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在沙漠，如果在疲倦干旱之地，如果能够生活的话，那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就是你必须得到上权，必须得到下权。什么叫做下权呢？因为在南地啊，根本就没有水，所以平常是干旱，到处都是沙漠，所以都是干河床，是你很容易迷路的。但到了冬天的时候呢，河水就泛滥了，就充满，就河水不流。那这个时候一下雪的，一下雨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所有的干旱的河床都变成水，所以到处就泛滥，到处都得泛滥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本来是没有水的，到了冬天水又太多了。这个水到了一个地步，本来这个水是叫你解你的干渴，结果这个水要你的命的。所以在南地你要怎么生存呢？靠井来生存。那么你要怎么挖这口井呢？是这样子的，等到洪水一冲过去的时候，慢慢慢慢这个水它有一部分会沉淀在地里面，所以然后在某一个地层你就看见有水。那么如果你在河床的旁边稍微挖一点点，你就碰到活水了。所以这是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些以撒也好，他们怎么样在南地过生活。不要忘记啊，利伯家嫁给以撒，他在南地一住就住了100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利伯家是圣经里面的沙漠皇后，你没有想到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长大。那么如果南地是南地，如果也是迦南美地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所看见的沙漠，因为你不够深，所以你只看见沙漠。但是如果你稍微能往深处去的话，虽然洪水泛滥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洪水把这个水带给你了，所以你只要在河床旁边挖一点点，然后你就得着活水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它很浅的缘故，所以等到洪水再来的时候，那个这个井又被冲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口井像别十八的井的话，你叫别十八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别就是井的意思，十八就是七的意思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七只羊啊什么等，反正就是别十八是一口井。那如果今天大家去到别十八，你看你还有一口井到今天还在，怎么这口井没有被洪水冲走呢？ 为什么？很清楚，你到了别十八，你就知道别十八的高度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今天雅各的井，你量一量，不止，不过只有70英尺而已。但是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这个井又深，这个可以说在撒玛利亚附近最深的一口井，但是赶不上别十八。别十八那口井不是70英尺深，是70公尺深，快靠近100公尺了。那么等到你站在别十八往下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些河流，尤其到有一次我们冬天刚好到了也别十八，刚好给我们看到那个洪水怎么样从干河床流过。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就是因为河水泛滥，所以水就沉淀在下面。但是如果你在旁边有一口井的话，没有多久被冲走了。那为什么别十八从淡到别十八呢？不要忘记，如果在别十八能够生存的话，有一件事，你的井一定够深才可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基督生活是深处的生活。所以撒玛利亚在外面有一口井，但主告他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个一井的三个字中文漏掉了，意思就是说外面有一口井，里面也有一口井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到深处去的话，够深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你就知道说我们就碰到活水。所以在迦南地过日子，所谓的上泉下泉的生活，就是深处的生活。你必须让圣灵做得够深，做得够透才行。我们起头以为今天以撒过的日子是个很深的日子，但做梦没有想到以撒的井还是不够深的。70公尺不够深，700公尺才够深。那700公尺不是以撒办得到的，是今天以色列政府可以办得到的。他们可以挖一口井，可以挖到700公尺深。结果他们挖到水了，但那个水是不能喝的，那个水是黑色的水，而且是盐分很重的水，不能喝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种的水人不能喝，橄榄树可以喝。所以等到你用这个水来浇灌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它就长，尤其对橄榄它就非常容易吸收它，慢慢就长大了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，你会看见一个奇迹，在圣经里面老早圣经已经预言到这一块，一直在沙漠里面你可以长出橄榄，可以长出葡萄来，怎么可能长出橄榄长出葡萄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南地，我们真的看见一片翠绿的橄榄园，而且我们叫这个橄榄园不是用我们普通的水浇灌的，就是用那个人不能喝的水。结果呢，你看有一个奇迹，在沙漠里面你把水浇灌上下去，这个水就变成油，所以最后呢橄榄就产出油来，然后就给以色列增加了不知道多少的收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如果今天你能够在迦南美地，在南地能挖得够深的话，不要忘记到处不是沙漠，沙漠要变成良田，沙漠要变成橄榄园，沙漠要变成葡萄园。如果你在黑门山下看见葡萄园，看见橄榄园，你说这是迦南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要怪的怪你的眼睛，你眼睛只看见的是沙漠，但你不知道沙漠底下的丰富，最后可以把水变成酒，可以把水变成油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从淡到别十八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通通是迦南美地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经过的。那么在亚伯拉罕，神叫他纵横走遍这地以前，神就把他带到了示剑，对不对？那示剑什么意思呢？示剑就是神的山，神的肩膀。那为什么神的肩膀呢？原来他到了示剑，他如果往这个地中海看的话，他就看见有两座山，那个两座山呢就好像神的肩膀一样。 一个在他的左边，一个在他的右边。你想想看，他的脸如果向着这个地中海的话，那么右边当然就是北边，南边当然就南边，南边当然就是他的左边。所以从但到别是巴，就是从他的右边到他的